大美丽。今天是您祝盆节的日子，是我们一同在面前欢庆感恩的时候。按照是我们的神您所奠的，在这个祝盆节的第一天，我们应当有盛会，我们应当献上我们各样的祭物来，并且要祝盆，然后拿各样丰盛的树枝的枝子所搭出来的这个盆子的里面。是的，父神，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来遵守，我们一同来庆祝。现在你要叫我们纪念我们以前在旷野中那流荡思索的时候，有神灵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旷野40年的里面，借着我们能够得以有在盆中来居住，能够有你自己的看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我们能够一直走到您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今天的祝盆节，它不再是像40年前的旷野的日子，是充满了各样的考验，是只有苦难，只有各样的一个艰难在这个中间。当我们能够来守祝盆节的时候，您就向我们来预表着，我们是得胜的那一群，我们是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一群。所以祝盆节就代表神您丰收您收藏的日子，就代表您要收取那得胜的人在你面前一同来欢乐。是的，神啊，今天我们得以能够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欢乐，就代表我们是胜过那恶者的，我们是胜过那罪的辖制的人，我们才能够来欢乐，我们才能够一同的来庆祝亚威您与我们同在的证明。是的，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来守这节，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进到迦南的里面来，一同来感念神你的大恩。我们献上了各样的节期，各样的祭物，你像我们所说的，不论我们所献上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呈现的赎罪祭，你也叫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燔祭来完全献在你的面前。同样的，你也要我们用口中的赞美的祭来归在荣耀在你的面前，来不断的诉说神灵自己的大能大力。更重要的是，你要我们用行为的祭来献上，让各样善的工作以及各样交通怜悯的事情能够一同在这个地上行出来，来证明我们是一个心腹，我们是一个教会，这个心腹是完美的，这个心腹是要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祝盆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庆祝，一同来守这节，我们一同要来表明亚威您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不再是被撒旦所耻笑，不再是一个失败，不再是一个幼稚无知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人，而是一个长大成熟，而是一个完全以至于能够得胜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在这个日子的里面祈求您与我们同在，祈求您再次的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这一群小群的人，在这个日子的时候继续的为您发光，成您成为这地上的盐，来见证亚威您自己的荣耀。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以记第23章第14节到19节。
好，
利未记23章第14节到第19节，奉读神的话，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业内 所定的日期吃无效饼七天，学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个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便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亚威，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期上寄生的籽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亚威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他看
三十四章，
创世纪三十四章
二十一到二十六。
创世纪三十四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到二十七
号，二十一节
到二十七号，
二十一节。你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亚威以色列的神的面，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来朝见亚威你的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月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所之物要送到亚威你的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亚威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立约记，
我们读立约记
二十三
章的三十三节。立约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亚威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亚威。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变奠祭，各归各日献给亚威。这是在亚威的安息日以外，都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亚威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亚威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和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天。每年七月间要向亚威
庆祝这节七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庆祝，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都要住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与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亚威的节期晓谕给以色列人。以下有中文弟兄我们来分享有关于住棚节。
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神，今天是亚威的住棚节，住棚节又叫收藏节。按照我们刚刚所诵读的圣经利未记第23章的第33节，这7月15日是祝棚节。7月15，这个七月，它这个每一个月就是按照月亮，按照月亮的盈亏来计算的，所以叫月。那7月15计算起来就是今天。事实上是从前一晚上开始啊，所以说从按照现在的算法就是昨天晚上啊。事实上这是按照圣经来讲，这是同一天。7月15这样的一个祝棚节是在秋季，根据亚威所定的律法又名原文称呼叫妥拉，它的意思就是教导，就是训诲、就是教导教训我们人应当做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公义的，这个一切都记载在亚威的这个训诲里面，亚威的教导当中。所以我们如今按照亚威的吩咐，按照亚威的旨意，按照亚威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来守这节。我们不仅仅守这节，刚才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34章也都有念诵，一年有三大节期。那三大节期的组合事实上是有五个部分，这个在我们上一次节期我们也谈过了。简单讲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晚上，那它的隔天开始就是除酵节，有七天。接下来是隔了5个10天，也就是7周之后，就有七七节，又名五旬节。那在出埃及记那边它的称呼叫做收割节，那个指的是出熟之物的一个收割。然后就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循环是在秋季开始，也就是在15天之前7月1日的吹角节，以及7月10日的这个赎罪日，并且就是今天7月15开始为期8天祝棚节期。那祝棚节按照律法规定，按照妥拉规定，就是第一天跟第8天要有盛会。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祝棚节的第一天来守亚威的祝棚节收藏节。这一天我们根据亚威的规定，这一天是安息圣日，也就是一切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这个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样的一个规定，是跟每周每7天的安息日规定是相同的。那所以我们同样的也要在这一天要有盛会，并且按照利未记这里第36 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六节，这里谈到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亚威，那第八日也要有盛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那第八日又称作严肃会，严肃会的意思是结束活动的最后一天，有点像我们中文一般讲的叫压轴啊，最后一天。那这个严肃会这个结束的这一天叫这个称呼。好，那三十七节开始谈到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亚威。那各归各日的详细规定是在生命记的第十六章那里有详细的规定。那讲错，应该是民数记第二十九章那里有详细的规定，每一天该如何的来献。那我们念诵的时候，我们就先不念那个部分，今天先针对以上的部分来与大家一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看到从刚刚的会前悟性祷告里面，大家应该也可以了解到，在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献祭，很多人对于献祭的了解就我讲的是一般基督教界的传统说法，就认为在新约的时候献祭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了，献祭的事情已经停止了。而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由于集中在因为主耶稣来成全了这个律法，他们认为因为主耶稣成全的这个赎罪祭，它是真实的祭物已经来到，所以献祭的律法又根据新约的一些其他的记载，他们就推论出在新约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再献具体的祭物了。关于这样的说法，我们亚威圣会其实不遗余力的在倡导，在针对这样的说法做解释。简单来讲，神的律法并没有改变。神的律法自古以来，自从创造天地，自从从创世纪设立第七天做安息日以后，不断的针对人，他就有教导。再后来透过摩西把具体的律法写下形成文字，成为现今我们一般的成文律法。事实上神的旨意并没有改变，神要人当守的当献的，自古以来神不断的来启示我们。实际上在献祭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一直是有献祭的。那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就突然又被改变成不用献祭了呢？经过我们的查考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在新约的时候，新约使徒们的书信里面所写的方式，它的目的事实上是要告诉人们，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在献祭在遵守旧约律法的这个做法上面，尤其在献祭的做法上，与原来在旧约内容里面记载的实际做法是已经有所调整。神的律法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神要我们来献上当献的，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具体我们该如何的来献上什么，这个可以随着，这个是因着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代啊，有所调整， 这个是实际上的实行方式进行了一些调整。这样的调整并不是律法改变，只是一种实行方法上的变化。所以对于律法本身，按照保罗所讲，律法是神圣的，是公义的啊，律法并没有废掉，主耶稣也是如此说，律法没有废掉，并且要人，要门徒遵行，而且也要门徒不仅仅自己遵行，也要教训人去遵行，这样的人在天国才是称为大的。因此我们仍然是要自己遵行律法，并且要教导人遵行，只是在如何遵行上，我们要根据新约的教导来做正确的执行。在新约执行律法，在执行献祭的过程当中，刚刚传道人在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首先对于燔祭，燔祭根据新约的部分，在罗马书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它是要我们献上自己全身啊，作为活祭，这样的一种献上，我们认为是对应到实际的就是燔祭。所以罗马书的12章1节这个地方就是谈到新约的燔祭，也就是将全身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并且另外的部分，除了燔祭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祭物。其他的祭物有什么呢？还有平安祭，还有素祭。赎罪祭当然大家都晓得，透过主耶稣来献上，而且只需要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这个也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但是除了主耶稣所做的以外，那我们呢？难道我们就不用献了吗？所以刚刚罗马书12章1节那里已经谈到，信徒跟从主的人仍然是需要在新约时代献上燔祭。其他的平安祭我们当如何献呢？根据希伯来书13章15节这里就有谈到平安祭当中的感谢祭，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这个地方就是谈到颂赞的祭，赞美感谢的祭，就在这个地方表明了。这样的祭物当然跟旧约的时代的要求有一些不同，但事实上内涵是相同的。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它有强调一些牛羊实际的这种牛羊动物的祭物，这种的奉献。那这个地方它并没有谈到牛羊祭物的奉献。不过事实上在旧约，虽然他们记载上只有写说是牛羊祭物，但事实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也是带上祷告的，也是带上赞美颂赞，跟新约的要求是一样的。因此旧约跟新约它的内涵关键之处，神所喜悦的一样，都是在奉献的人他实际上的在嘴唇上颂赞的话啊。那旧约的时代他有加上了牛羊祭物，在祭司在圣殿整个体系底下，他奉献了牛羊祭物还有实际的物品，并且他事实上奉献的人也是附上祷告的。所以到了新约就把这一点表明出来啊。那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他并没有没有强调这一部分，但是事实上他是有谈到有祷告啊，都要按手在祭物头上。那这个就代表着这个人他对神的一种真正的感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素祭的部分。素祭在旧约的时代他讲的就是非动物的祭物， 它是一般的就是植物方面或其他的礼物。那从希伯来书接下来我们刚刚看的十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谈到只是不可行善和捐书的事，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所以行善跟捐书的事，这个我们了解起来，它应该就是对应到素祭。好，所以我们强调，在新约的时代，除了主耶稣的赎罪祭已经为我们献上以外，我们每一个人在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需要献上我们当献的，我们的燔祭、我们的平安祭以及我们的素祭，这都是我们需要献的。因此事实上，我们在聚会当中以及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努力的来遵行。那今天尤其在祝棚节，他特别有要求我们要做到这些祭物的奉献，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内容，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在新约时代继续的来持守神的律法。因为唯有持守神律法的人才是真正与神立约的人，我们不能光想着与神立约而不去按照神的约去神与神立约的内容来执行，光立约而不执行，那就是违约的人。再来一点，就是各位应该也有发现到，对于祝棚节的称呼有不同的称呼法。我刚刚谈到除了祝棚节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收藏节。祝棚跟收藏它有不同的背景含义在。祝棚意思就是在帐篷里头居住，这个是代表着人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在出埃及过红海之后进到旷野。那在旷野里面呢，由于他们是不断的按照神的旨意进行这个迁移的动作，类似于现今的游牧民族。那既然你是在旷野当中带着许多的这种家禽家畜，那你就势必是逐水草而居，是在游牧的过程当中。既然是游牧，就不是定居，所以呢，居住在居住的方式上就是居住帐篷。因此，当时的以色列民数百万的人，按圣经来讲数百万，那他就是都住在帐篷当中。因此，祝棚节的这个称呼，就是要我们去回想当初神如何的来拯救神的选民，如何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如何的引导他们在旷野当中筑棚，就是对此的一种纪念。并且又用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收藏节。收藏它对应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土地，要有耕作，耕种之后才有收藏，才有收获，收获之后才能收藏。所以这个指的是定居的生活，定居过上农业生活之后才有可能过收藏节。这样的吩咐是在旷野漂泊的时候所吩咐的。当时他们并没有土地，他们的这样的吩咐是建立在神应许这些漂泊在旷野当中住在帐篷中的以色列民，神应许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去承受那里的地图，承受那里的产业。因此对于所有聆听这些律法、聆听这些妥拉的人、与神立约的人，在他们还没有得到迦南地的产业之前， 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态度只能用一种态度，也就是盼望跟等候。等候那将来要进迦南地承受应许之地做产业，才有可能过上收藏节。因此对于当时在旷野之地的人，他们同样是要求必须具备信心，要盼望，要等候。这样的一个要求，事实上对于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也可以讲是意义上是等同的。虽然我们现今是居住在这个地上，或许有的人也有农地啊，但每个人情况不同。当然像我们居住在城里头，我们原则上也是并不是从事耕种的工作，但事实上在新约的时代是教导我们从地上的产业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应当转向，我们是要盼望天上的产业。因此我们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学习如同在旷野当中盼望进入迦南美地一样的这种信心，我们要来面对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仍然是要凭着信心来盼望神将来要在天上赐给我们那永远的家乡，永远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应许之地，就算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事实上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因为人在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他都是在地上来了又去了，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带走这地上的产业。因此神在旧约时候透过迦南地的这个应许，在当时虽然是用实际的地，实际的迦南地来应许给当时的选民，但神的心意事实上就是要每一个人要了解，要去凭着信心去仰望神在天上赐给人美好的家乡。这样的一个内容在旧约它是用实际的地上的物来记载，来教导，但进入到新约时代，透过主耶稣以及门徒们的一个阐述，将这些内容来启示出来，让我们现今何其有幸可以明白，原来旧约时候是在用地上来比喻天上，用地上的家乡来比喻天上的家乡，用地上的应许之地要来教导我们盼望等候天上的永远的家乡。我们能够在现今的年代，我们能够在神借着圣灵同在的工人们的一种教导开启之下，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何其有幸，所以更当彼此互勉。我们也同样的在地上要来盼望等候天上的家乡。很多人在新约时代他会谈到凡事都是用属灵的眼光来解释，甚至于连他的作为他也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实行。但对于这个做法我们实际上该如何的来做，对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呢？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在分辨上，在实行上有一些需要去明确的内容，也就是 很多人因着说新约时代重视的是内心，重视的是属灵的部分，因此他们就用这种理由来抛开很多旧约的律法，这一些规条，这一些限制，以至于最终他们就不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不愿意遵守神的具体日子的这种节期规定。但我们明白，我们人既然仍然在地上还带着肉体，我们就不可能脱离这些物质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还是受限于每天的日出日落，按照日头，按照月亮的规律来进行生活。我们仍然带肉体，我们就必须仍然是要有地上的这些跟世界有相关的这方面的生活。因此既然我们还有每周每月每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那我们当然要继续的来持守安息日，持守每年这种三大节期，也就是春季及秋季的两部分的节期，因为这个都是在地上我们仍然有时间，受到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底下生活的人所仍然具备的一种属性吧，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既然是还活在地上，地上还是按照神的规律在运转，我们就仍然是需要按照神的规律在这个地上继续的生活，按照神的旨意。神绝对是要求我们要有具体的行为，具体的行动。我们透过实际上的行动来表明我们对属灵应许的盼望。实际上具体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这现在祝棚节为例，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在祝棚节遵守呢？首先因为按照神的日子到了神规定的节期的，那我们就需要按照神的吩咐表明我们是听从神旨意的人。表明的具体行动就是守节。如果一个人他说他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他却不按照神的规定来守节，那他就没有证据来支持说他有遵守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要人来守节，要人按照他的时间规律来生活。我们按照神的时间规律把祝棚节这一天献给神，表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因为时间是生命的一个构成，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我们的生命就是通过时间来计算的。我们愿意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归给神，表明我们要将我们这一天的生命交给神。我们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边讲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认为它的意义跟这个也是类似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将本来是，如果我们不信靠神的话，这一天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人神让我们有一个自己可以决定行动的这种自主能力，我们本来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但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天特别拿来守节呢？不为其他，就为按照神的规定，就是为了遵守神的话。神没有强迫我们，神是希望我们来做。那一个愿意照神旨意来做的人，他就是敬畏神的人，他就是听神的话，他是真诚甘愿来遵守，他不是勉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这事实上也是爱心， 因为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愿意照他的话来做。那既然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照做也是对神有爱心。你想想，儿女如果听父母的话，爱父母，愿意照父母话去做，父母岂不更爱他吗？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父母做得更好，他更有慈爱，他岂不更爱我们吗？更赐更多的福分给我们吗？事实上，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话来遵守，那我们凭借的理由也就是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愿意爱他，我们愿意照着神教导我们的，在地上把我们的生命安排好，把该归给神的我们要归给神。在这一天，我们也好好的来思想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他的教导我们要筑棚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像在旷野当中住在帐篷里头，这样一个帐篷是一种移动式的，是一种不固定的，也就是不长久的居所啊。那这样一个不长久的居所，其实就是在比喻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事实上住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这个身体就像帐篷一样，它时候到了会毁坏，这样的一个居所并不长久，它有它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透过筑棚来思想这一点。思想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重点就在于说，我们如果光看着，如果认为我们这个身体还有这个世界是长久的，是美好的，那我们的心思就会放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以及这个世上的世俗的这些世界上的物品上面，那我们的心思就没有放在天上长久的神要赐给我们长久的永久的家。那因为人的心思如果没有摆对地方，那人的努力方向就会有偏差，一旦我们努力方向有偏差，那最终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因此现在很多人他很重视养生，我不是说身体不要好好保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很多人重视养生，把它当成是他最重要的事，关键是最重要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最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养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天父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是没法真正活着的。我们能活着，我们就要有信心，是我们要靠天父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活着。因此我们要养生，关键点一定要从倚靠神开始。如果一个人的养生方法他是远离神的，那他所做的事情只能关注点只是在肉体上面，由于他远离神，所以他所做的也是短暂的，再长久也不可能永远长生不老。中国华人自古以来大家都追求长生不老，但事实上真正的长生不老按照圣经的观念并不是指这个肉体长生不老，而圣经事实上也教导我们要长生不老。我讲的就是圣经神要赐给我们真正的永生，永生其实换句话说相当于就是长生不老。透过我们在地上筑棚，按照旧约律法，神在以色列民要求以色列民他们在定居之后 仍然需要在每次祝棚节期当中去搭棚子，去住在棚中，去体验这个祝棚的生活。这事实上就是用实际的生活行动来教导当时的百姓，要去不要忘记过去他们祖先在旷野当中祝棚的日子。那我们如果在现今的年代，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也要积极这样来做啊，这个要看我们实际情况。那在实际上的教导上，按照我刚刚我有讲过，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目前现今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我想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带着这个肉体，我们就好像在地上是有这样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居所，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种身体，会朽坏的身体，来追求属灵的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在现今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观念，我们应当要来好好的透过我们现今的在地上的生活，学习了解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动，按照神的律法来遵行，守节守约。透过我们实际上在守祝棚节，在一同参与圣会敬拜亚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盼望天上的家乡，表明着我们承认神教导我们的一切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表明着我们愿意努力的来追求神在将来要赐给我们那用迦南美地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说的天上的美好家乡。我们不要说只有透过一些心里面的想法，透过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说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表现的这种方式来表明你的盼望，我们绝对不是用那种虚空的方式来表明，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盼望。我要讲的就是说再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透过遵守安息圣日，透过遵守各个节期，尤其遵守我们现在这个祝棚节期，来表明我们盼望天上的家乡，我们盼望应许的美地，我们盼望将来不住帐篷的日子，不住帐篷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状况。现今是住帐篷，将来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永远的、永远的生命，不朽的灵体。所以，如果还有人问我们说，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你怎么表明你的信仰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很有确据的来向他们来说明。我们透过实际的守约，透过实际的守神的节期，我们表明了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心里想的，我想要怎样，我盼望什么，绝对不是我们只有嘴巴说心里想我的盼望，而是我们有心里想，有嘴巴说，并且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盼望。实际的行动就是我们实际在遵守这个祝棚节，这就是表明我们对将来永远生命的实际行动。因此我们的按照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口中的话语以及实际的行动，我们就变成言行合一的人，而不是照像很多人，你问他到底你的盼望是什么，他大概最多就是用嘴巴讲，而他没有这个实际证据，他没有实际的来守约，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怎么交账呢？ 如果到时候神，到时候我们的审判主，主耶稣在审判就问的时候，他说，你说你有盼望，那你的实际表现是什么呢？你用什么来证明你的盼望呢？难道你就是用你的嘴巴说说吗？或者是用你自己想的方式来证明你说你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可是你为什么不照着神所规定的方式来证明呢？因为神就是要你用守节来表明这个盼望啊，你为什么要拒绝神的律法而不去守节呢？到时候无言以对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有机会回头吗？因为那个已经是最后审判了。所以我们在面对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最终坦然无惧的站在主面前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从现在开始，过去怎样既然过了，我们也不要再留恋过去如何，我们先从现在开始，我们好好的从现在做起，我们好好的做一个言行合一的人，而且这样的言语上我们是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口中的话，我们努力的保守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嘴唇就按照刚刚讲的，我们好好努力的来献祭，多多的来赞美，送赞为祭献给神，这种许多美好的果子，并且那一些恶言不好的言语，按照圣经吩咐，新约使徒的教导，我们一句也别说出口，好，因为这不合圣徒体统啊，这不应该是我们做的。我们努力的保守好我们的口，不要让我们的口又出甜水又出苦水，不可能。我们要努力的只说有造就的话，只说赞美神的话。所以在言语上我们谨慎自守，在行为上我们也按照神的律法教导，我们听从这样的教导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全人，包括我们的心、口跟我们的手脚行动，完全都按照神的律法教导、神的妥拉来行事为人，来说话行动。这样子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表示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学到多少我们就努力实践多少，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懂多少就要做到多少，但是实际上还会碰到实际问题，实际的问题就需要彼此的团契。那事实上在个人上来讲，我们也一直很强调，实际上要能遵行神的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律法是属灵的，我们不能凭着靠着肉体去遵行属灵的律法。我们讲的律法绝对不是属肉的，我们讲的律法是神属灵的律法，我们讲的律法不是现在很多人误解的那个律法，他们误解我们，好，他们的误解我就不讲了。那我们讲的是神属灵的律法，属灵的律法一定要透过属灵的方式来遵行。属灵的方式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都要从灵而生，变成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才有可能去遵行属灵的律法，那才有可能哦，好，我不是说等同，是有可能，因为成了属灵的人之后呢，你还要积极努力的来遵行，才能真正遵行出来啊，并不是你成属灵的人，我说的成属灵的人，也就是说受圣灵而言，不是说受了圣灵就能一切就能没有错误了，不是这样啊，所以先要从灵而生，成为属灵的这样子，然后再透过在实际上来按照圣灵的旨意来遵行。因此我们的教导很清楚，就是要积极努力的求圣灵内住， 并且不断的让圣灵充满，遵行这个就是听从圣灵的引导，来致死，来去除我们肉体的思念、肉体的想法。虽然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带有肉体，但我们不按照肉体的想法去做，也就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们是为了符合圣灵的旨意、圣灵的教导。好，所以说虽然在地上带着肉体，但是我们不是属肉的人，我们要成为属灵的人，也就是我们要能够遵行属灵的律法。因此我们虽然在现今这个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让我们的身体来参加这个聚会，但事实上我们同样的是要去从属灵的角度来遵行这个律法。所以千万不要把来守这个节当成一种属肉体的方式的遵行方式，绝对不是这样哈。那遵守这个节，我们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达到在属灵上来讲，我们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因此期盼我们能够在这一天里面，按照圣经上利未记23章这边讲的，他要成为，他说在第41节，每年七月间要向亚威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在第40节这里讲的，他有说到要用四种树木的果子并枝条，要在亚威面前欢乐七日，强调的这样的一种欢乐。所以我们同样的也要在这个日子里面去用欢乐的心来在神面前来守节。这个欢乐我认为它是跟就是在五天之前赎罪日那个刻骨己心是做一个对比。那我们有谈到就是在赎罪日的节期当中谈到说，事实上在守赎罪日的时候是在等候进入到祝棚节，等候进入到祝棚节期的这个欢乐里面。因此我们现今就应该，虽然在地上有带有很多的这种不如意的事情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如何的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亚威面前有欢乐，如何的能够在这一天能够真正的能放下一切的重担，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欢乐。我们也愿神能够将真正属灵的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当中充满着从神那里来真正美好的喜乐，而这种喜乐、这种平安绝对是胜过世上所有的娱乐所能带给我们的，这是属灵的，是神圣的。更重要的是，虽然或许我们会有不平安，或许我们还会在地上继续的遭遇一些困难，但我们通过这一天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真的达到这个欢乐。谈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再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也就是诗篇31篇，在我们不久之前曾经有探讨过的内容。诗篇第31篇，诗篇第31篇的第 二十节这个地方，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二十节这个地方有谈到跟祝棚节有相关用词的线索。第二十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珍藏保守他们在亭子或者棚子里棚架里面，免受口舌的争闹。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当时已经有谈到过了，在下半节的那个亭子，其实用的原文就是棚子棚架。这个棚架跟祝棚节它的字根是相同的。那根据在这一章里面这一篇里面的第十五节那里谈到，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的人。这个终身的事，终身的事原文叫做指定的时间，也就是传道书三章一节那边谈到凡事都有定时或定期，那个定期，那定期定时就是节期的这个字。所以神所定的时间，十五节就讲神所定的时间都是神掌握的，在神手中。再来二十节讲，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藏在你的脸前面。那那些他们是谁呢？是十九节讲那一些投靠你的人。三十一篇整篇在谈到义人，他受到恶人的这种逼迫，受到恶人的侵害，设诡计要来陷害他。那这样的投靠亚威的人，事实上在地上的生，在地上的日子呢，就是很多的劳苦，很多的危险，四处的躲藏逃跑，受到很多的苦。但是从第二十节来讲，这样的人却能够被神所保护起来，而保护在棚子里亭子里面啊，能够保护在神的棚子里亭子里面，并且这样的日子都是神所掌握的。从整篇来看，我们当时就已经有谈到了，事实上在地上的日子如摩西所讲的是劳苦愁烦居多哈，在地上就算有欢乐也是短暂的，但事实上在神的保护底下才有真正的平安。而整篇来讲，整个三十一篇来讲，就是在谈到说对于这一些投靠亚威的人，在第二十三节来讲，他就说亚威的圣民啊，圣民就是指守约的民，也就是在今天的时候一起聚会有圣会守节的人，这就是守约的人啊。那他对这样的人说，你们都要爱他，爱他就是爱亚威，然后亚威保护诚实忠信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那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守节的人，你就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你不是你会来守节是因为你愿意听亚威的话，你愿意凭着信心来盼来照着做，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将来永远的福分嘛，将来的预备的添加。这样的表现也就是一种忠信诚实的表现啊，这样的人是亚威会永远会来保护的，亚威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人失丧。那他的意思不仅仅只是讲世上的保护，因为在这个世上最终我们还是要离开，那圣经上的教导是指的永远的保护啊，永远的生命。所以第二十四节讲凡仰望 亚望就等候，凡亚望等候亚威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所以从31篇来讲，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在地上虽然有苦难，有不平安，但是事实上在主里面，主包含我们的救主，也包含主耶稣的救主，就是亚威真神，在亚威的面前，在亚威的保护底下，我们是有永远的平安。因此我们绝对不要被这地上的苦难给吓破胆了，而要像24节讲的，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因此神在地上，当然这里讲的是一个对于最终的一种，对于这种灵性很高的人的这种说法。那按一般来讲，我也不是要吓唬大家哈，是说按正常来讲，神对于出信的，对于这种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他绝对是蛮有慈爱，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去揠苗助长，就去让刚信的人就去遇到很大灾祸，绝对不会的。神一定会有很大的福分的，这点大家都不用担心。只是说最终像主耶稣那样，他最终要达到神的旨意，要完全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最终就要有心理准备，我们是要面临这种生死的抉择，生死的挑战。那在整个恶势力庞大的逼迫之下呢，基督徒受被逼迫是在所难免，只是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平安，并没有那么严重。好，不过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所谓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可能要面临这种困难灾祸，但不要怕，我们要刚强，要坚固我们的心。好，千万不要在恶势力面前来退后，我们要凭着信心继续的来坚持到底，坚守我们做亚威圣民的本分，继续的来彼此互相帮助，互相劝勉。好，那按照神的旨意来遵守他的律法，守他的节期日子。在实际上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的来扶持，也期盼透过我们彼此的这种劝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每个人的信仰追求上，大家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也希望我们能善用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好好的来互相交通，把我们实际的困难或问题，我们也能够透过交通来达到真正的团契互助。虽然我们是在敬拜神，敬拜神是人对神，那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尤其在信仰过程当中，彼此我们个人生活当中会存在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往往很多时候是需要透过实际的教导以及在背后的带导来突破。因此很希望我们现在在座每个成员，虽然我们或许分处各地，但我们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我们可以彼此能够将能够互相帮助。那在互相帮助的前提就是说，要能达到互相帮助，肯定是说要能了解各自的问题，各自的软弱之处。那透过具体的因为了解之后才有办法有具体的指导，所以这个彼此之间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帮助，才能够真正达到团契的效果。 因此也很希望远方的陈弟兄啊、詹姐妹，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多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团契，把个人存在的一些疑惑或困难，我们可以表明出来，好让我们每一位都能了解主内一家哈，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互相带导。那谈到这一点，事实上我还想强调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是亚威圣会，那亚威圣会重点是说我们强调要追求圣洁，那是亚威圣民的一个聚会，这样的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各自的问题。好，那刚刚也谈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实际上按照圣经上主耶稣也是要也是称呼那一些跟从他的人叫做他的家人。我要讲的就是说主内一家的观念，主内一家的观念它是突破我们的肉身血缘的观念。我们常常在传统来讲，我们的一家人指的就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叫做一家人。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呢？刚刚说有血缘关系那个叫属肉的啊，属肉的，因为它建立在肉体的关系上。但是事实上属肉的家人如果在信仰上不能相合，那他就称不上是属灵的家人。属灵的家人指的是在信仰上的言语行动是一致的。按照主耶稣的说法，主耶稣对于那他正在屋里头讲到，对于那前来找他的，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兄，那个指的肉身母亲跟肉身弟兄来找他，但是找他并不进那个屋里，而是在外面去叫人把他要主耶稣出来。但主耶稣在屋里面就对他的门徒说，谁是我的父母母亲弟兄姐妹，谁是我的家人呢？他说的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他遵行天父旨意也就是遵行天父的律法，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直强调的，按照神的妥拉教导，按照神的训诲我们来实行的人。主耶稣来地上就是把神的律法的正确做法表明出来，那我们愿意照着主耶稣的吩咐来做。那今天我们亚威圣会的长老传道人们也不断的劝导各位，事实上我们的这些劝导也是把主耶稣的教导来阐明出来，继续按照主耶稣的教导的方式来继续教导。我们是承袭主耶稣的教导，也就是要人还是要回到遵行天父旨意，遵行天父律法的这条路上，这才是正路，这才是正道啊！所以我们愿意走这正道，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家人。这样的家人他的亲密程度应该要超过属肉的家人。期盼我们从现在人不多的情况能够开始好好的建立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这样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实行逐渐的上轨道，相信只有等到我们做好，我们才有可能去迎接更多的人进来。如果我们的人少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神怎么敢把更多的人交给我们呢？就算交给我们，我们也怕疏于照顾，也怕做不好啊。所以我想在最终我想提出这一点，请大家一同为此代祷，一直为这个目标来努力，也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地上以建立真正神属灵的家作为一个努力目标，真正做好我们属灵彼此之间的交通团契，彼此互助互相 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具体行动做法，我们能够做好它。那只有从这实际上我们能做好，我们才有可能去带领，才有可能去去照顾更多的家人。好，所以希望这样能成为我们往后一年的一个追求的目标。那以此与大家一同共勉，也愿神能够在这当中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明白道理之后，实际的行动能够配合上来，能够达到神所喜悦的要求，让神能得到荣耀。愿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到此。阿们，
阿们。上行诗122首，诗篇122第122首。人对我说，我们往亚伟殿去。预备，来。
人对我说，我们往亚伟殿去，我就欢喜，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罗将其做成，众支派亚伟的支派，上哪里去？上哪里去？一个见证，为以色列为称谢亚伟名，因为在那里有舍利审判的宝座，审判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心王，愿你城中平安兴旺，为我弟兄和我同伴，我要说平安在你中间，为我们圣殿，我要为你修耶